前中共宗教爆两大信号，中共在备战。吉林下令居民备一个月以上物资。莫斯科号恐携核弹头沉没。大五集团被贱卖，接手公司有古怪。金正恩狂起高楼，路透爆难堪真相。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越南新闻，我是林思明。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16号星期六，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美国六位重量级议员访问台湾，在4月15号与总统蔡英文会面之后与传媒见面。期间，代表团团长、美国联邦参议院预算委员会共和党首席议员格雷Lindsey Graham 有关中共和台湾的发言相当尖锐，引起关注。另一方面，中共突然升级了在台海的军事行动。中共在15号当日出动6架战机闯入台湾防空识别区，当日下午更宣布在东海和台湾岛周边空域进行联合战备军事演习。中共东部战区还特别放话说，今次演习是针对美国。过去美国议员访台，北京的反应不外乎是口头警告和军机绕台。对于中共今次罕见升级了军事行动，外界担心台海危机正扑面而来。美国并没有因为俄乌战争而放松对中共的警惕。中情局局长白恩斯日前直言，中共是美国在21世纪唯一的地缘政治挑战。参议员格雷15号对台湾传媒致辞的时候亦都明确讲出，中国共产党的所作所为包括逮捕人民都同台湾大相径庭，现在是向中方追究责任的时候。格雷还说，放弃台湾就是放弃自由本身，美国永远不会放弃自由。日本产经新闻台北支局长此坂明夫在 Facebook 发文提到，在被问到如果中方武力犯台，美国是不是会出兵协防的时候，格雷回答说，美国有一支强大的军队，不是为了征服别人，而是为了保护世界的自由和盟友。对美国人来说，台湾就是我们的盟友。此坂明夫说，这句话已经讲得再清楚不过了。我过去也访问过很多美国的国会议员，但在公开场合讲话尺度这么大，公然挑衅中方的人不是很多。此坂明夫的解读是，中共在乌克兰战争中的态度令全世界很多政要都放弃了对中共的幻想，讲话越来越自由了。另一方面，原中共海军司令部宗教参谋姚成15号在直播节目中分析说，中共确实在备战，不过目标不是台湾。姚成表示，两大信号显示中共在加紧战争的军事准备，一是最近有大批战术核弹头被运入火箭军第63基地的核武库，而广东福建都是这个基地的管辖范围。姚成说，俄乌战争给中共的启示就是必须用核武，用常规武器根本不是美日甚至台湾的对手。第二个信号是习近平的三亚行，中共 90% 的有战斗力的战略导弹核潜艇和攻击型核潜艇都在亚龙湾核潜艇基地。姚成认为这个才是习真正的目的。他分析说，俄罗斯一旦倒下，西太平洋地区各种矛盾会爆发，日本会要回北方四岛，菲律宾未来可能会出现一位反共的总统，所以和中共的黄岩岛争端可能会成为战争热点。越南对西沙有诉求，以及韩国反共总统掌权之后，朝鲜半岛局势可能有变。姚成说，中共不希望俄国倒下，认为这样一来，西方即刻就会围攻中共，因为中共是俄国入侵的帮凶。而且现在西方，特别是美国，已经将中共作为最大威胁。不过俄罗斯倒下就是个时间问题，中共不会坐以待毙，目前就是在做准备。他说，准备打仗，今次真的要打仗，但中共的打仗是防御性的， 他在武力犯台方面根本没有任何准备，大部分舰艇还在南海，没有去台海。他亦知道打台湾打不到，他现在做的准备是在美国围剿他的时候可以防御。南海防卫已经退到了西沙，西沙以南管不到了。上海突然遭遇饥荒，吓亲国际社会，中共却不打算因此改变强制清零政策。4月16号，人口500万的山西省会太原和人口近千万的陕西省省会西安宣布封城。没多久前传出没饭食的吉林省更宣布以后封城不再提前通知。一份吉林省4月15号召开省委省政府疫情防控会议后传达会议精神的提纲显示，吉林省居民要准备好一个月以上的肉蛋奶生活物资和半个月以上的蔬菜，以后封城就直接封，不再提前通知。外界担心中共会将这种粒声不出直接封的做法扩展到全国，更加担心这个意味着中国粮食和物资供应出现问题。当局已经不在乎饿死几多老百姓，只是顾住以防疫为名加强对全社会的管制，保障中共二十大的召开。吉林是中国粮食大省，但就在上个月29号官媒央视直播吉林省防疫记者会的时候，疑似不记得锁住留言区，结果大批似乎来自吉林省的网友留了成排留言，全部都在说没东西吃了。原中共海军司令部宗教参谋姚成4月16号在推特透露，前一晚和一位安徽某个县城的居民聊天，对方说当地全部封晒，没得吃没得喝，交通全部停晒，根本就出不了门，整大街都是白大褂，想拉边个就拉边个。姚成感叹，我原来以为就是上海癫了，估不到全中国都癫了，问题是不知道几时是尽头。六四学运领袖王丹在上报发文，引述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亚森指出，现代社会的饥荒几乎没有一次是食品短缺造成的，全部是来自政治，来自于控制。王丹说，中国1959至1962年的大饥荒之所以饿死这么多人，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当局拦路设卡，很多人想出门乞饭都不得，只能够饿死在家。估不到60几年后的今日，中共采取的完全还是过去的那一套，只不过使用了更多高科技手段。而事实上疫情本身根本没那么严重，今次防疫实际上是中共在演练对社会的全面管控。共产党这种荒谬、荒唐加荒诞的三方防疫是在对人民发动战争，对人类威胁最大的不是天灾，而是人祸。中共制度才是中国最大的政治疫情。俄罗斯导弹巡洋舰莫斯科号日前在黑海沉没，船上510名官兵大多数生死未卜。现在军事分析家警告说，莫斯科号上可能搭载了核弹头，呼吁联合国紧急调查。英国《每日邮报》《都市报》15号报道，乌克兰利维夫军事智囊团主任萨姆斯、媒体《黑海新闻》的总编辑克莱门科和乌克兰报纸《国防快报》都发出警告说，莫斯科号遇袭的时候船上可能搭载了核弹头，所以舰艇爆炸沉没可能构成了所谓的断箭事件，即发生与核武、核元件有关但不会引发核战的核武意外。萨姆斯表示，莫斯科号上可能装有两枚核弹头，不过他说这些核弹头有可能存放在安全区，所以没有在爆炸中受损。克莱门夫呼吁其他黑海国家，包括土耳其、罗马尼亚、格鲁吉亚和保加利亚，要求俄罗斯就核弹头下落与核弹头是否被爆炸波及等问题做出解释。他亦呼吁联合国展开紧急调查，确认沉没位置并打捞船上的核弹头。乌克兰国家快报访问了专家、舰艇的设计者和海军官员，他们一致认为莫斯科号在事发当时确实有可能再有核弹头。 另外，到目前为止，莫斯科号上的510名官兵中，约有50人获一艘土耳其船只救起，另有14个人飞往克里米亚，其余约450人下落不明。据俄罗斯媒体报道，普京连夜被告知莫斯科号沉没一事，并且被错误地告知今次攻击是用英国武器进行的。这一场噩耗令到普京前所未有地震怒。4月15号下午，河北民营企业大五农牧集团被高碑店法院以6亿8610万元人民币的低价拍卖给了一家刚刚成立三日的公司。外界认为中共是在斩草除根，绝对不会将资产留给对这个政权有威胁的人。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这一场拍卖会原本定在4月14号上午进行，但法院临时以防疫为名取消。15号下午，法院又突然口头通知继续拍卖。入围竞拍的人一共有3名，最后005号竞拍人在实际上没有竞争的情况下竞标成功，成交价是6亿8610万元，这个价格就是法院的评估价。但实际上，之前大五集团自我评估有形和无形资产总值一共有上百亿，其中有形资产51亿，和官方的评估价差距巨大。接手大五集团的公司名为河北保定瑞溪科技有限公司。网上公开信息显示，这间公司成立仅是三日，是独资公司，注册人赵安东，认缴资本7亿元。公司批准经营行为是农林牧渔技术推广服务，似乎就是针对大五集团资产竞拍而成立的。旅美民营企业家王安娜质疑这家公司就是中共的白手套。王安娜表示，拍卖大五集团刚好证明中共没办法找到这家公司的任何问题，所以没办法采取惯有的没收侵占手段，然后他就操纵司法拍卖，通过这种方式掠夺财产。路透社近日访问脱北者和其他北韩百姓，得知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好大喜功，下令狂起高楼。不过不可靠的电力供应和电梯设备等问题，令到北韩民众根本不希望住在高楼里面，反而形成了穷人才住高楼的奇特景象。报道引述31岁的脱北者大学生郑时宇表示，在北韩穷人才住高楼，因为电梯经常有故障，他们也因为抽水马达不够力，水压经常不足而没有水可用。郑时宇透露，他在北韩住在一栋13层高但是没有电梯的大楼，他本人是住在3楼，而他的朋友住在一栋40层大楼的28楼，他们从来没有搭过电梯，因为电梯从来就没有好过。郑时宇说，在平壤很多大楼电梯一个礼拜只开放2日，而且只开放朝早6点到8点，晚黑6点到8点。报道指，就在今个礼拜，北韩首都平壤有一座80层的摩天大楼刚刚完工。郑时宇对此表示，金正恩只是想要炫耀，根本不在乎住户的喜好，只是想要展现自己的政绩有几咁叻。这一节的新闻已经全部播放完毕，好多谢大家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可以点击小铃铛，或者是分享给你的朋友，亦都是对我们的支持。